请看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耶利米书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四章，题目是不被约，听命安息，做聪明工头。不被约，听命安息，做聪明工头。我们知道，当神向摩西讲完了完整个的会幕的样式以后，今天这个圣经就是神指示神所要拣选的工人来制作整个的会幕，那就是神拣选了，神选到了比撒列和他的同工亚和利亚伯。比撒列是神所选到的，是神把他的灵充满，使他有智慧，所以整个会幕的工作是在比撒列的带领之下做成的。他是聪明的工头，是一个智慧的巧匠，是按照山上的样式来建立整个的会幕。所以重点的是什么？就是他是蒙神选召，是被神的灵所充满，完全的听命，完全照着摩西所吩咐的，也就是山上的样式来建造会幕。所以这边重点是建造建立，对着那边去，就是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的军队已经联合大军已经在围攻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神的话还是临到耶利米，叫耶利米最后还做出警告，警告这一个刚硬的西底家，叫他悔改谦卑，免得灾难临到。而且神指出，如果你听话就可以免灾，你不听话灾难一定临到。这就是神借着耶利米对这个最刚硬的西底家所说的话。西底家是一个刚硬的一个代表，所以他是犹大家的王，是最后一个王，他不听神的话，他行善还要什么？还要后悔背约，本来跟百姓立约，把所有奴隶都放了，后来又把他们强迫人家又去做奴隶，所以他是一个背道的人，是一个背约的人。所以两边相对，神借着耶利米的工作是拆毁的工作，神借着摩西借着比撒列所做的工作是建立的工作。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建立与拆毁，不经过拆毁也不能建立。我们里面很多属世界的东西，属老我的东西，也必须经过拆毁然后才能建造。所以今天就是建立与拆毁，听命与背约。无论是摩西还是比撒列以及一切的工人，他们都是听神的命令来建造会幕。听命是非常要紧，对着那边西底家就是不听命，背道背约不听命，结果先知所预言的那个灾就临到了他。所以两边相对，对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的旧造生命也需要经过彻底的拆毁，彻底拆毁，然后才能够重新建立，让我们成为听命的神的儿女，来建造会幕。会幕的建造代表我们灵性的建造，也代表要建造教会，使神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神需要时代需要聪明的工头。在新约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给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聪明的工头，保罗是与神同工，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在上面立了根基，然后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所以我们都要谨慎的建造。聪明的工头是因为被圣灵所充满，是因为敬畏神，谦卑听神的命令，完全没有自己的尺寸和样子，完全是神的尺寸和样子，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才能够做成。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会幕里面的大大小小一切的物件，后面也讲了守安息日的重要。一个听命的人就会守安息，听命的人也才会安息。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是四小段，四节对五节，所以我们开头都是一节对一节，后面有一段是一节对两节，四节对五节。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分段，第一段是十一节对十三节，十一节对十三节，题目是照神吩咐拆毁建造靠灵 做工。照神吩咐拆毁建造，靠灵做工。神的工作完全要靠圣灵，会幕里一切的建造都离不开圣灵的工作，所以所有建造的人都是被神的灵所充满，才有智慧聪明，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所以现在我们看，先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神的话是不断的领导摩西。前面主要分析到会幕的建造样式和尺寸，现在是讲到建造会幕的人，那就更加重要了。如果你有了图纸，没有一个工程，没有一个工头，没有制作的人，这个房屋也建造不起来。所以他特别提到了三十一章，就是讲到了什么，神预先就拣选预备了有两个带头的，就是两个聪明的工头，带着许多的人一同来建造。所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神选招的人，那就是说是神的恩典领导，是神拣选，神把他选上招他，按照他的名来招他。这个人是谁呢？犹大支派户尔，我们知道就是亚伦的同工，也可以说是摩西的同工。亚伦户尔跟摩西曾经在出埃及十七章上了山，在山上啊，他们重新祷告，举手祷告就能够战胜山下的亚玛利人。所以这户尔的孙子，可见的比撒列是年轻一代被神兴起来，所以建造会幕的工作也需要年轻一代，老一代得到的样式，新的一代要照着这个样式去做成神的工。所以比撒列是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乌利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光，也代表火。比撒列的意思在神的印下，就是这个比撒列，从他的名字给我们看到，他是个完全隐藏在神里面的人，他是在神的印下，他不显露自己，完全彰显神。神说我已经提名招他。下面第三点，怎么样能够做聪明的工头呢？神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这一位是被神的灵所充满，所以我们做主的工作必须被神的灵所充满。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了，怎么样把主的见证要传到地极，那你要什么样？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有智慧的能力，聪明为主工作，为主传福音，能够战胜苦难，能够蛮有信心，各种能力，就有能力，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见证。所以说需要神的灵，没有神的灵，你没有智慧，没有聪明，没有能力，也不会想出各样的功来。所以被神的灵所充满，那他所以被神灵充满，说明这一个功能何等圣洁，何等无极，是一个虚己的人，是一个完全奉献的人，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那才能够被神选上，而且被神的灵所充满，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并不是比撒列有智慧聪明，乃是神使他有智慧聪明谋略，神给他。因为神的灵就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提到一节二节，神使他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啊，有知识，能够去做各样的工。所以房屋的建造、教会的建造离不开智慧、聪明、知识，需要这些。那么智慧哪里来的？敬畏主你才有智慧。聪明哪来的？远离恶你才有聪明，你才有聪明。知识哪里来的？追求主的道，你才对主在生命上有认识。知识就是对主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所以可见呢，这个比赛里平素是这样追求，所以到了时候能够被神选上， 被神选召来做主的工作。平常又不追求圣洁，又不追求敬畏神，又不追求主的道，又不远离恶，我想得不到智慧、聪明和知识。所以这样的人被神灵充满，神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够做各样的工。做各样的工，就神给他智慧、聪明，各样交付你的工作，他都能够做。那真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前三节啊，我们就到三节为止。第三节也非常要紧，也可以说做会幕工作的条件，什么样的工人能够做会幕的工作？不是随便选上，有点学问，有点世界的知识就可以了。你必须蒙神选召，你必须是敬畏神，有神的灵的印证，神的灵所充满。到三节，那对他这边我们请看三四章，耶利米书三四章，这边也是三节，这边一节二节我们合并看，一节二节，那么也是一节二节，这边告诉我们神的话临到耶利米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这位是先知耶利米，是神的话随处临到，随时临到。那时什么情况？巴比伦王全军联合大军都围攻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神的话还临到，就是说在犹大就要灭亡的前夕，就要被掳的前夕，神还借着耶利米来传达神的话，来提醒警告，让神的儿女，让西底家王快点悔改。如果你快悔改，你还来得及。神的话领导第二节，以后按以色列的神说，耶利米说什么呢？耶利米不是说自己的话，说神说谁的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他才传神的话。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和耶和华西底家，告诉他说什么呢？耶和华如此说，神就告诉耶利米，你去告诉谁？告诉西底家，说什么呢？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这就是神的话。西底家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最好巴比伦赶紧走掉啊，耶路撒冷不会被烧。按照当时那些假先知，那一群假先知，他们也是这样的口气，也是这样的话啊，圣城不会被烧，我们也不会被掳，但是神的旨意是肯定被掳，而且谁不听话，神要遭更大的灾。这就是神的话。所以耶利米是传出神的话，耶利米更是传出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命定被掳，是命定要被掳的。我们先看一节二节，两边相对。一节二节，这边神的话领导，那边神小玉领导，这边命定交敌，这边呢命定交敌，命定要被交，那边是提名选招，提名选招，就是命定给你交在仇敌手中。好，我们现在看接着啊，那么什么情况之下呢？什么时候命定交敌？在被掳的前夕，在被掳的前夕，那边呢是在开工之前，在建造会幕的开工之前，就要开工了，在开工之前，这边呢是在被掳之前，都有神的话领导。还有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被敌军围攻，被敌军围攻，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这个比撒列的名字都宝贵啊。这边因为你犯罪，随神是我的仇敌都把你围攻，这边呢比撒列是在神的印下蒙保守，被隐藏在神的印下，这边是什么？被敌军包围，神把他交出去了，仇敌来包围你，而且联合大军， 各国各方的军队都过来了，都来到了。还有一个意思，那边比萨列所以被选召是什么？是被神验中，被神验中。那对着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被敌焚烧，结果被头顶焚烧。这就是一节二节。好，接着我们再看第三点，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这个话对谁说呢？对西底家说呢，意思你不要逃嘛。神说你不但是圣城被烧，连你都逃不了。什么叫逃？为什么逃不了？我们平常俗话说有罪难逃，就西底家充满罪恶不肯悔改，有罪难逃，所以你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而且交在他的手中，一定被拿住交在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王的眼就是说你要面对巴比伦来审判他。你的眼，你的眼对他的眼，你的口要和他的口相对，你也必什么呀，必到巴比伦去。这个话非常严厉啊，但是这个话还是警告的意思，如果你不听话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两眉相对，两眉相对啊。第三节，那面是神的灵充满，这边西底家是被罪恶充满，两眉相对。那面是有聪明智慧，讲到这个聪明工作啊，是有聪明智慧。对他这边来呢，这边是可以对耶利米，我们知道这个大偶有的时候是正面相对。那面比撒列神给他什么？有聪明有智慧。对着这边是耶利米，灵里传出预言，一个是有聪明有智慧，一个是灵里传预言。那面是能做各样的工，有聪明智慧。为什么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是让我们能够做教会的工作，属灵的工作，能做各样的工。对着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基底下亲手拆毁神工，把神的工作通通拆毁。这是在我们的警告，这是前三节。好，接着我们再看，请翻过来四节五节，四节五节接着看，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歌舞。特别注意，他首先说会幕里很多材料，但是最主要的这个金属的材料来讲，就是金银铜。金银铜代表什么？金子代表信心，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比金子更宝贵。银代表救赎，就是代表神的爱。铜代表盼望，因为铜要经过火炼，就是我们要在苦难中要有盼望，有忍耐。什么金银铜？金银铜，你能够做金子工作，你也能做银，也能做铜，就各样的工作你都能做，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工头他是自己蛮有信心、爱心和盼望，他才能够做信爱望的工作。信爱望的工作，帮助人生命，帮助人灵性。底下第五节，又能够刻宝石，能够刻宝石，这是一特别的技巧。宝石很硬的，怎么刻呢？它能刻宝石，而且还能够镶嵌。我们见到红玛瑙要镶嵌在金槽上，还可以镶嵌。底下呢还能够雕刻木头，木头我们知道就是圣殿里面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墙啊，那个门呐、啊，都有雕刻的金罗伯，那个雕刻的工作，能够做各样的工。我们就看这两节啊，对着这边来，请翻过来，这边也是两节，这边四五啊，不，这边是三节啊，这边到六节。就是说四节五节对着那边是第四节，大家看一下，这边四五两节。犹大王西底下，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你看看神实在是叫做苦口婆心呐、啊，在前面。犹大王西底下啊，就好像指名指姓在叫你，在叫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不要再悖逆。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但是你知道这个前提就是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意思说如果你听神的话，那你就会这样，你就会平安而死。 但结果我们知道西底家并不是平安而死，两个眼都被剜掉，哪里有平安呢？最后受到巴比伦王的审判，是吧？所以这就说明没有真的平安，就是说你还要听神的话，如果你听神的话，那你就有平安，你就会有平安，你就能够不被刀剑杀死，你就能够什么呀，人家还要纪念你，为他焚烧物件的意思，还要纪念他，好像纪念先王一样，而且为他举哀。神说这话，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就是是神亲自说的。问题你是不是听神的话？对着那面大家看，这边四节五节，对着那边就是第四节，两杯相对啊，大家看一下，这边那边是能想出巧工，这位智慧的工头啊，能想出巧工，对着这面就再劝西底下，耶利米也实在是做巧工了。那边是能想出巧工，这边是再劝西底家，那边是金银铜制造，金银铜的制造是吧？做金银铜的工作。那对着那边是什么？我们知道金银铜就是性爱旺，是吧？所以对着那边就是满有性爱旺，满有性爱旺。那边就是金银铜啊，这边就是满有性爱旺啊。因为金子代表信心，银就代表爱啊。望就是代表盼望，哪有兴旺啊？那边听命做工，这边呢听命免灾。关键是什么？这两件事情关键，你还要听耶和华，意思说你要听，要听耶和华的话，还要听耶和华的话。那边呢，你听命来做工，这边是什么？听命免灾。耶利米的话是什么？就是你听命就能够免灾，听命做工，听命免灾。好，这是四五两节。再看第六节，第六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的话告诉犹大王西底下，将这个话就告诉了他。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那边是聪明工头，对着这边就是西底家是个愚顽领袖啊。西底家身居高位，但是他是个什么领袖啊？是个愚顽的领袖。那边是一个聪明的工头。那边这一个比三列告诉我们，他能够什么刻宝石，对在这边呢，西底家好比顽石难刻，刻宝石啊，我们本来都是顽石，神要把我们变成什么？经过他的雕塑，痛苦的艰难的对付的功夫，使我们变成什么石头？宝石，顽石变宝石，经过雕塑。所以这边呢就可以对什么，那边是又能刻宝石，这边就是如顽石难刻，没法刻。那边又能什么，能雕刻木头，对着这边西底下就如朽烂之木，朽烂之木是不可雕也，中国有句话吧，朽木不可雕也。何西阿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还正好就说这个，说当时的以法莲呢，北国是什么，是重铸之木，是朽烂之木，圣经也有这个话，就是朽烂之木，朽烂木头根本没法雕刻，我们这雕刻那个木头必须要非常的坚硬，是不是？你不能够烂木头，你个烂木头一点用没有，只好被弃绝。这就是西底家，你不听神的话，你就是朽木不可雕，你是一个顽石，也不可刻，没法刻，刻不上去。好，这就是到六节啊。好，我们再请翻过来，我们接着再看。对着这边再看六节到十一节，接着就讲到为比撒列还要预备童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漠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童工，这都神指定的，所以你也不要为我将来有没有童工啊，神安排，神指定，神就支派了。谁说哪一位但支派，犹大支派跟但支派也能童工，你不管哪个支派都能够童工。但支派亚西沙漠的意思就有能力的弟兄，有能力的弟兄。亚和利亚伯的意思是父神的帐篷，父神帐篷，也可以说父亲的帐篷，帐幕，就要住在主的里面的意思。这样的人能够跟比撒列同工，底下不只是比撒列，底下还有一些无名的，你不可能都名字都提上。凡心里有智慧的，就指着很多人了。以后在建造的时候，从36章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有智慧， 你越敬畏主，你越有智慧，你越有智慧，主说我越要恩待你，使你更有智慧，这叫恩上加恩，是不是？使你有智慧，我更使他有智慧。根本不敬畏神，你根本没有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言第一章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你要得智慧、得知识，你就要敬畏主，这是起码的，是开端。所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使他更有智慧，叫他恩上加恩，能够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从七节告诉你，以后就是具体的告诉你，会幕的人大小物件，就是会幕，就是整个的，还有法柜，就是约柜，还贴上的是恩座，有会幕中一切的器具，包括包那个桌子的器具，金金灯台和灯台一切的器具，还有香坛。香坛我们知道就是做守望祷告的，还有燔祭坛，带领人得救，带领人奉献，燔祭坛奉献的，和坛的一切器具，还有洗桌盆和盆座。此外还有什么呢？还有金工做的礼服，就是亚伦所穿的圣衣，和亚伦儿子宾他儿子用以供祭祀职分的圣衣，就是全套都能够制作。十一点，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啊，就是说制膏油、制香料，这个前面告诉我们了，配方都是神的配方，按照神的旨意来制作这一切。最后一句，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制作。这些个东西怎么制作？不是你有技巧，最要紧的是不走样，完全的照着神所吩咐的，就是三三样式去做。所以做得好，做得坏，最要紧的不能走样，完全符合圣经。我们不能有一点违背主的话语。那我们到十一节为止，对着这边请看到十三节，这边到十三节啊，从七节到十三节，七节，那是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所以就这个时候，犹大家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凄惨的一种局面。这个局面是什么呢？耶路撒冷正在被什么？被围攻，犹大所有的城邑也在被打，打的只剩下两个城，你看惨不惨？犹大这么多城，只剩下两个城了，两个坚固城。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两个，哪两个？就是拉吉和亚西甲。拉吉是坚固南宫的，再坚固南宫，结果也被攻下来了。因为什么？因为你里面不听神的话，里面败坏了。亚西家的意思四面围住，结果神也不包围他，神也不保护他了，只剩下两个，剩下两个怎么样呢？意思说也危险了，也要被攻下来，只剩下两座城，表示这种凄惨的光景。不听神的话就这样，这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啊，这边只剩下两座城。那边是预备同工配搭，同工里包括亚和利亚伯，也包括许多的同工。这个同工不仅仅是亚和利亚伯，预备同工配搭，这边只剩下两座城。那边恩上加恩，更智慧。你心中有智慧，神说我使你更有智慧，这叫恩上加恩，更智慧。对着这边来呢，就对犹大家整个的光景是徒受神恩。多挨打，不但没有智慧，而且多挨打，重受什么？那边是恩上加恩。什么原因？那边敬畏神，这边不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才更有智慧嘛。这边是根本不敬畏神。好，再看第八九十三节啊，因为八九是连着的，所以我们八九十三节一起看。对着那边是七节八节，我们看这一段，那从这一段开始啊，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西底家和这些领袖们，本来把百姓啊，这个跟他们立约，放他们，可见呢，他们把百姓做奴隶，放了以后呢，又反悔，又叫强迫他们去做奴隶，就正说明他们的背约、背道，毫无怜悯，不听神的话。在具体的事上，就是他们根本不听神的话。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立约很好啊。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以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 那我们知道，根据圣经，根据申命记也提到，就是希伯来的奴隶只能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你要把他放了，因为神有规定，因为他是希伯来人，他只不过因为穷自卖或者被卖，所以你要宣告自由，你要让他自由出去，不能让他永远做奴隶。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还有第十节，所以利未的首领和众民就认他们的仆人，并与自由出去了。这个很好啊，应该叫人自由，表示我们应该怜悯人，释放别人，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但是十一节呢，我们先不看十一节，就看这三节，两边相对。这三节啊，这边是宣告自由，不再为奴，宣告自由，不再为奴。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能做会幕各样的工，会幕各样的工的目的都是叫人得自由。那边是能做会幕各样的工，这边是宣告自由，不再为奴。那面是讲到施恩座，到施恩座前，我们要领人到施恩座前，对在这边就是脱离罪捆绑，讲的不再被捆绑，脱离罪的捆绑。那面就是到施恩座前，那面主要是对所有会幕的物件。这边神的话随时临到，又临到了耶利米。那此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神的话随时临到，对着那面就是灯台、桌子和器具。如果我们里面有灯台、有桌子、有器具，你就有神的话随时领导。还有那面是香坛的代祷，那面特别提到香坛，对着这面就是罪奴释放。我们多人代祷，那么就能使罪奴得释放。那么讲到祭坛，祭坛什么意思？祭坛就是爱火焚烧，爱火焚烧，对着这面什么？哦，这个是应该到十一节为止了，到十一节为止，那不是到十节，十一节提到了，就是这边就是毫无怜悯。我们看啊，十一节，让所有的仆人呐、婢女都自由回家了，结果怎么样？又后悔了，为什么后悔啊？哎呀，把他们抢来，把他们夺来，让他们给我干活，是吧？强人做奴隶，叫所任弃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重点来说。说明他们对人也是亏欠，因为你已经放了，你叫人回来，对神更是亏欠，是吧？因为神的命令，神就是爱，神是蛮有怜悯的，你怎么放了人又给人回来，而且违背了神的道，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后又反悔，那边是甘心奉献。祭坛什么意思？让我们甘心奉献。这边后又反悔，以后嘛又反悔。我们应该到第几节？应该到十三节、啊、还有我们接着看，那边提到什么呢？洗濯盆就是自洁成圣，对着这边就是肉体败坏。为什么反悔呢？肉体败坏，不肯放人，叫人做奴隶，自己作威作福。那么自洁成圣，这边是什么？肉体败坏。那么不再为奴，这边是强人为奴，强迫人为奴。主的话洗净我们，使我们不再为奴，这边呢强人为奴。这是十一节。十一节还有什么意思？这边就是背信弃义，西底家和这些首领所作所为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们背信弃义，对着那边就是不忘主爱。祭坛就表示神的爱嘛，整个会幕的工作不能离不开神的爱，那边不忘神爱，这边是背信弃义。再看十二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看这一章圣经多少次神的话临到，临到，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神的话，神话不断临到，那么就是制作金工礼服，那边也可以说穿上祭祀圣衣。只有神的话不断临到的人，才能像那边一样穿上祭祀的圣衣，做金工礼服，就是为了让人穿。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边就是耶利米神的话再次领导他，让他来宣告，指出他们的罪恶，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就是不能忘记神的约，出埃及的时候就立了约了， 这两边相对，不忘神所立的约。那边就是建造会幕的工作，一切照神吩咐做。那边一切照神吩咐做，对待这边就神提醒你什么呀？啊，我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就跟你们立了约了，就只是说指出不忘神所立的约，神的约也就是神的话，所以对待那边去，一切照神吩咐做。会幕的工作不管大小，也不在乎大小，问题你是不是照神的吩咐？不要走样，不要照着自己。什么叫走样？怎么样叫违背神的吩咐？就是我们我们凭着自己的感情，凭着自己的私欲，凭着自己的成见所做的一切事情，你看起来是为主，你掺杂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私欲、自己的偏心，用自己的成见做不好神的工作，好像你很热心，你这个善里面都有恶，所以必须要照神的吩咐，因为我们自己里面的东西都是违背神的吩咐啊，这就是第一段。好，现在我们请看第二大段。第二段是12节到18节，那么14节到22节，题目是谨守主话，守约安息，背约受罚。谨守主话，守约安息，背约受罚。我们也是先看这边啊，这边一共是从12节开始，12到14，也分成两小段。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所以说成圣和守安息也有关系。前面我们提到怎么成圣，你要吃饼吃肉你能够成圣，用水借得到，借着洗濯盆也成圣。在这里告诉你，守安息是神叫你成圣的一个证据，是一个证据。是因为什么事？让你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使你能够成为圣的。所以怎么成为圣，就叫守安息。守安息实际就是听命的一个具体表现，就听命。神叫你六日做工，你六日做工；神让你第七日安息，你就要安息，你别非要第七天去做工。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他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你等于是违抗神的命令，也不纪念神创造的那个安息。因为守安息日，首先是神第七日安息。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那么不守安息也表现在哪里呢？违背神的命令，也表现在哪里呢？就是不敬畏神，不敬神。因为守安息的意思包括敬神爱人，不然的话你不守安息日，你自己忙，你的牛驴仆婢也跟着忙，跟着累。所以这就是说，不守的你要从民中剪除。我们就到14节啊，对着这边请看，这边是应该到17节。到17节，请看14节开始，先看14节到16节，这是连着的啊。你们一个希伯来14节，你们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们个人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也不侧耳听。这里就说，不但指出他们有罪，而且列祖都是如此。他们的祖宗也是这样的，不守安息，不听神的话，不侧耳听，不听从。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灵舍宣告自由，这很好啊，并且再成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底下那16节，你们却又反悔，出尔反尔。我们老旧人本性就是这样，立约立约，我听主的话，实际呢一会儿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认去随意自由的仆人比你又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所以这就是神界的先知责备他们，你们这样太不对了。我们先到16节啊，先到16节，对的那边是12、13，两边相对。这边是违命无安息，那边是听命想安息。守安息也是想，你听命你就想做安息。这边是违命 鬼魅就没有安息。那么得成圣，你不但想安息，而且神让你成圣，罪在这面什么呀？又背约，又犯罪了，又背约。那么神说你要尊这日为圣日，就是尊神为圣，守安息日有这个意思，就是尊神为圣。对他这边是什么？亵渎神明，尊神为圣，这面是亵渎神明。还有他说你勉强人为奴仆，逼人为奴，对他那边呢，守安息的意思就是爱神爱人。大家记下了没有？这边是逼人为奴，那边就是爱神爱人。再看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明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个自由。那这一节十七节就是先知宣告他们自由于刀剑之下，就是受罚的意思。你不肯叫人自由，你也没有真的自由。你不肯释放别人，叫人家为奴隶，那你自己也要什么？也要遭灾受苦。所以说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个自由，就是稍见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宣告灾罚必临到，那边是干犯圣日必致死。你干犯圣日，这样的人是不能，因为在旧约里面这是违背了，触犯了十条诫，安息日十条诫当中的一条，所以这边宣告灾罚必临到。你反尔，你反悔，你背约，那么最后就是灾罚必临到，那面是干犯圣日必致死。这边万国中抛来抛去，那面是干犯神必被剪除，整个把你剪除。这就是到十七节为止啊，我们现在再看最后一个，请翻过来，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是十五节到十八节。六日要做工，为什么六日做工，第七日就是安息日呢？第七日呢就不能做工，因为神是这样。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就知道了，神六日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神歇了工，神安息了，所以神也愿人与神同心，纪念神创造的那个大爱，创造的那个安息。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啊，今天我们是新约时代，倒不是守那个第七日，我们是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要纪念主，但是对以色列来讲非常要紧。所以第七日六日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所以这可见的你是向神来守这个日，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它做死，这一再的强调都没要紧。所以守安息日就是尊神为圣，就是向神守的这个日子，你违背了，那你就是抗拒神的约，神的道，那一定把它致死。十六节，故此以色列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所以这也是神的约当中的一个内容。因为神的以色列立约里面十条诫嘛，这里其中是一条，所以说你要守为永远的约，就是守安息日。我们这个以色列进了迦南美地以后就完全不守，所以后来七十年的地都想安息，七十年的荒凉。最后一点，这是我和以色列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那就是说神要人也要这样享受这个安息舒畅，六天做工，第七天你就舒服享受，这是一个永远的证据。神跟人立约有证据，守安息日那也是一个永远的证据。第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那就是说摩西四十昼夜在山上，那神的工作，神向摩西所要说的话说完了，说完了。从第几章？从二十四章摩西上山一直到三十一章末了，算说完了话了。就说完了话，你包括什么呀？包括一切律例典章，包括什么？包括整个建造会幕的样式，也包括怎么拣选人。然后呢，神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 神的指头啊，在石板上写，等于刻上一样。神的话啊，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的指头啊，那能力啊，能够把这个石板上那个写字。那么交给摩西什么意思？是律法是从摩西而来的，那叫摩西来什么呀？来颁布给百姓，那百姓世世代代遵守。为什么写在石板上呢？他写在石板上就是表示永远铭刻，永远铭刻，要记住，要牢牢记在心上，要守住。两块法板就代表十条诫，也就是代表主的道。今天神用指头写在哪里？神用圣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还有希伯来书第八章都是这样讲。神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什么我的话写在他们心里，这不是在写在石板上。写在石板上固然很好，但是呢，以色列不遵守，也没有力量遵守，所以今天最要紧写在心板上。到最后我们对到这边来，请翻过来，这边就是从第十八节开始，我们十八到二十三节对面的十五到十六，因为十八十九节是连着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劈开，牛犊啊，把它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这是一种立约的一种形式，正如同创世纪十五章，神叫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啊，把它劈成两半，在神面前立约。但是后来呢？又违背我的约，不遵循这约上的话。所以这一段主要还是讲犹大家违背神的约，不信守神的约。曾经都是把牛都劈开，劈开的意思就是分成两半嘛，神一方我一方，彼此要遵守。但是呢，这些人怎么不遵守，不遵循这约上的话。所以二十节神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之人的手中。所以西底家、犹大家最后被掳，其中也有这个原因。什么原因？违背神的约，反悔神的约，虐待子民，强人做奴隶，也有这个原因。所以神说，我必把你们交出去，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你这样的结局，这样的结局，为什么？就因为不听神的话。两倍相对，违命背约受灾罚，那面就是六日做工，七日安息。那第七天你就享受了，六日做工，七日安息，这边违命背约受灾罚。那边提到什么？作为永远的定力，永远的证据，就是永远守约。神要求我们永远守约，对着这边是什么？这边就一时守约。我们老旧人就在一时守约，一会儿守约，一会儿又不守约，这一阵好，这一阵不好，因为你没有靠圣灵，你没有仰望主，你没有靠恩典。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守约？我们要靠恩典，你要仰望圣灵。所以那边神要求我们永远守约，这边就是一时守约，所以守不住啊。再看二十一节，二十一，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之命之人的手中。把他交出去，不但整个的国交出去，连这个领袖都交出去，与那占领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特别提到占领你们去啊，这个在耶利米第三十七章也提到。为什么占领啊？因为曾经法老出兵，西底家呀啊，不是巴比伦王啊，跑了，走了一阵，西底家就幻想了，哎呀，大概是巴比伦王不会再来了。哎，法老王帮助我们了，其实不是这样。这样离开以后又回来了，你别以为仇敌就不来了，你不彻底，神说还要叫他来，所以两背相对，背逆背交敌手，背逆啊，就是不听啊。最后这个尼布甲尼撒走了还要再回来，得管教他，来责罚他，背逆背交敌手。那边听命安息舒畅，神安息舒畅，神也叫人来安息舒畅，两边相对。 那么是得到永远证据，这面是被永远丢弃。那么得永远证据，这面是被永远丢弃。二十二节，这是最后一节啊。我们看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巴比伦的军队，你心里边不要幻想，你不要以为他走了没事了，其实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可见的西底家幻想埃及王能够帮助得了吗？根本帮助不了。攻打这城，将城攻取，不但攻打，还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全部荒凉，不但攻取，而且变成荒场，无人居住。那就是指着被掳了，没有人了，人都到哪里去了？全部死的死，掳的掳，全部被掳，无人居住。什么原因？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最后一点，什么原因？被盗受成，神界的摩西赐下两块法板，就是赐给以色列家，世世代代要守神的命令，不听，被盗受成，那么守盗蒙福，遵主命令的一定蒙福。还有一点，我们从这节圣经可以看到什么？二十二节，大家再看啊。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这个他们是指的仇敌的军队，就是巴比伦王和他的军队，连巴比伦王都在听神的话。”我们看这节有这么一个意思啊：仇敌尚且听命，神说：“我吩咐你，你回去你就回去，你也不用怕他。”哎，结果巴比伦王就回去了。仇敌尚且听命。对他那面就指明更当遵命，那面神亲手写的这个十条诫就是要我们遵命，仇敌都尚且听命，所以指明更当遵命。那边神赐两块法板，对他这面什么意思？这面就是神旨不容更改，被掳就是要被掳。那面神赐两块法板，为什么是两块石头板呢？表示不改变的意思，石头它不会腐烂，你木头还可能会腐烂，不是写在纸上，写在哪里啊？写在石头上，就表示神的话存到永远。这边神旨不容更改，那边神用指头写，特别写这句什么意思？强调是神亲自所写的，正如今天这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用指头写的。神的手常常代表神的灵，神的灵。神用指头写就代表神亲自默示的话，对在这边神命敌回来，神吩咐，神一命，神可以用指头写字，神也可以吩咐仇敌回来，所以我们要听命。我想最后就是我们要听命。两块法板给了以色列百姓们，结果怎么样？三十二章就告诉我们，结果呢，法板呢，摩西带下来了，结果还没完全下山呢，摩西就摔碎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已经怎么样？已经破坏了神的约了，所以这法板就摔碎了啊！没有听神的话，所以这对待这面西底家也是这样，不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结果就是啊，亡国被掳的一个结局。为什么亡国被掳？到最后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就因为什么？又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这两边相对，最后一点什么？那边应该是说敬神遵命，这个两块法板就是让以色列人要敬神，敬畏神，遵守神的命令。这边呢，这边就是不敬畏神，不遵守命，这边就是变为荒唐。你不听神的话，这个结果什么？这个结果就是变为荒唐，无人烟。实实在在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遭灾的光景，就说明神的刑罚，神界的耶利米，神的话不住的领导，就是要提醒警告，哪怕军队都来了还提醒警告啊！他们呢违背神的约，所以也没有安息。这边最后就让我们要守安息，所以第二段的题目就是谨守主话，守约安息，背约受罚。所以我们要守住主的约，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 小轮子就是大张口得丰收，大张口得丰收，大轮子就是不背道建灵宫，建造会幕是代表什么？代表建灵宫，不背道建灵宫，建灵宫要完全照三山样式，不能背道，不背道建灵宫，大张口得丰收，得丰收，大张口得丰收。好，我们今天就到。